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车乐园。
我担当起种种风险，就算各界都制止，我信有日必定实现。Go get you go， 靠打不死的心冲天，看着我吧，向天下来发光笑。Get the music, get the music。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 Tesla 早前就宣布在美国市场 Model Y 将会在4月1号开始就升价，升多少？升1000元。这件事跟他之前一路是这样打折和降价有少少反常的。我们都知道 Tesla 一直都是行着降价这个市场的路线，希望可以套现，希望可以抢占这个市场的。现在 Tesla 就一反常态，但这个一反常态的背后更加多的是被逼于无奈。为了给这个汽车工业能够争取多一点的时间，所以美国包括欧洲他们都很刻意地放缓了这个汽车的转型速度。部分国家例如德国是取消了高达6750欧元的购车的优惠，而德国的电动汽车呢月的注册量也都在上年同期相比现在是跌了 47.6% 的。在 Tesla 的逻辑当中呢他们是这样想的，市场呢就放缓了，降价呢其实也未必可以提高到多少销量的，那倒不如呢我们将价钱就升回原先，保住利润好过了。比销量放缓更加深远的影响就是政治气候的改变呢令到纯电动汽车在欧美的前途呢其实现在呢就未必是一片晴朗的。因为之前呢纯电动车一直都是欧美的唯一选择，不过在今年2024年呢欧美各大的车厂就开始要兼顾纯电和混合电的发展，甚至乎还出现了纯电的全球市占率大概 30% 的这种论调。这个自然对于 Tesla 的这个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一定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一个挤迫。市场不确定之后， Tesla 在过去近半个月它的股票价值都是跌了超过 20% 的。所以看来 Tesla 是不是现在就成为了欧美电动车在这个微转型当中最大受到影响的一间车厂呢？大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些这样的观点。第一个就是 Tesla 它的营销策略呢会不会适应到现在的市场变化。Tesla 它这种精简式的全球统一配置的造车的策略在充分享受了初期电动汽车工业品这种属性的红利之后，但是当这个电动汽车由工业品的时代转换去到消费品属性的时候呢， Tesla 的这种精简 SKU 的策略带来的车型的改款又比较慢，还有在配合当地需求它的配置上面也都会出现了时间差这些问题，就会逐步地显现出来了。还有一个的观点就是 Tesla 是属于欧美电动车转向的一个牺牲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欧美为了要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所以就为自己的汽车工业能够争取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就开始很特登地放慢了汽车的变革的速度，同时也都施行了更加强力的贸易的保护措施。所以最后其实就变了将 Tesla 就夹在这个中间做了磨心，成为了一个牺牲品。还有一种观点亦都认为 Tesla 的科技股属性是要靠汽车的销量去进行支撑的。有很多人就说 Tesla 究竟是科技股还是汽车股一直都有不同的争拗，他们大家都会觉得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Tesla 的这个核心竞争价值的。但是在汽车的业务销售量大幅放缓了之后呢，就算是支撑起科技股概念的 FSD 是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但是 Tesla 的股价亦都仍然处在一路咁下滑的趋势，咁即系讲明咗 Tesla 的科技股的属性呢，其实大部分都要靠呢个汽车嘅销量呢去进行支撑嘅。马斯克曾经表示过咧，2024年对于 Tesla 嚟讲系注定非常之艰难嘅一年，咁亦都正系佢所预言嘅一样啦。2024年一开年之后 ，Tesla 嘅销量喺全球最大嘅两个市场呢都遭遇咗大面积嘅下滑。按照自媒体有些的统计就说 Tesla 中国在2月份的批发销量是降到60,365架，比起2022年的12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同比还要降了 19%。 咁 Tesla 美国嘅销量咧，亦都系遇到樽颈。二月份嘅销量还比一月系零增长嘅。咁 Tesla 嘅销量嘅呢种嘅颓势，至少喺2024年咧，暂时喺呢一刻未见到一个明显嘅扭转啦。连华尔街一啲嘅投行机构，佢亦都话咧，预计 Tesla 喺2024年嘅销量嘅增速将会低过两成，而呢个比例咧系远远低于喺前两年 Tesla 35%至50%嘅增速。受到销量放缓嘅影响咧，富国银行咧亦都将 Tesla 嘅目标价咧由之前嘅200下调到125。销量放缓咧，直观嚟睇会受到产品嘅周期啦，同埋竞争加剧嘅影响。但系而家咧支撑起 Tesla 180万年销量嘅，依然只系得两款嘅车，一个咧就卖咗8年嘅 Model 3，仲有一个卖咗4年嘅 Model Y。新发布嘅 Cybertruck 受到4080电池同埋新生产工艺嘅影响，喺业内预测2024年嘅产量咧顶笼系去到37000部左右，咁啊唔够2-3年嘅 Tesla 销量嘅2%。我哋话即使一个产品咧，佢有再强嘅实力，但系卖咗4-8年啦，冇任何改变嘅一款旧车，亦都好难持续一路咁吸引呢啲嘅消费者。而且仲有源源不断嘅一啲嘅新车款咧，都喺度分走紧 Tesla 嘅蛋糕。咁啊 ，Tesla 而家青黄不接嘅周期呢一种困境，好大程度上系因为 Tesla 嘅经营策略咧已经唔适应而家嘅市场啦。Tesla 咧以前嘅精简 SKU 再加全球统一配置嘅呢种造车嘅策略，喺2000到2022年咧，可以话真系所向披靡。佢哋充分享受咗初期电动汽车工业嘅呢种纯红利。当电动汽车由工业品转去消费品呢种属性转变嘅时候咧，呢种嘅经营策略咧就带嚟咗一个车款嘅改款慢啦，同埋会配合到当地呢个嘅配置需求出现个时间差呢啲嘅问题嘅出现啦。具体嚟讲，电动汽车喺发展嘅早期啊，成本同埋价钱就系绝对呢个行业咧增长嘅最关键因素。Tesla 系靠住佢哋极简嘅生产线，实现咗佢哋嘅规模量产以及成本嘅降低，令到佢喺唔赚钱嘅汽车市场当中咧冇。利率咧系一度高达25%嘅，不过随住电动汽车嘅发展度过咗初期，行业嘅成本已经系有咗大幅嘅下降啦。消费用家亦都越嚟越注重产品嘅差异化，喺车型换代周期远远落后喺同行竞争嘅情况之下，有少少老化嘅 Tesla 咧就好难扭转喺短期之内嘅销量嘅呢种颓势。不过咧，车型嘅老旧咧，始终佢只系一个阶段性嘅问题，咁 Tesla 自己亦都唔可以独自解决嘅。真正对于 Tesla 产生致命影响嘅，反而系而家欧美电动车嘅政策嘅嗰种嘅微微转向。喺2023年嘅时候 ，Tesla 喺美国嘅降价力度咧系大过喺中国嘅。比如喺2023年第四季度咧，喺中国嘅 Tesla 价格都系升价，不过喺美国嘅售价咧就持续一路创新低。结果是怎样呢？降价更加多而且竞争压力更小的美国的销售量呢，反而就没有中国的销售量那么好。2023年 Tesla 的美国的销售量同比是增长了 25.4%， 而 Tesla 在中国的销售量呢同比是增加了 36%。明明个产品喺市场当中冇任何竞争对手，仲要主动降价，而最终佢哋嘅销量咧，反而系唔够竞争相当之惨烈嘅中国市场。而呢个当中嘅核心问题就系欧美嘅电动汽车嘅需求而家就遇到樽颈啦。美国喺2023年第四季度嘅纯电动车销量环比嘅增速只有提高咗1.3% 嘅啫。2023年咧，12月欧洲嘅电动车销量同比系下降咗16.9%。咁啊，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咧，系第一次月度嘅销售量系同比下跌嘅。咁欧美电动车嘅需求唔好，大部分嘅程度就系因为欧美而家开始着手咧，要打压中国嘅新能源产业嘅发展速度，为自己嘅汽车工业能够争取更加多嘅时间，咁啊刻意咧就放缓咗改革嘅速度，咁希望能够有啲更加好嘅贸易保护措施，咁最后就牺牲咗 Tesla 喺中间啊，变成咗牺牲品啦。而更加直接的体现就是，当放缓了电动车的转型速度之后，欧美的补贴也都开始下降，有些甚至乎取消了。所以这方面也都是大大地限制了 Tesla 的电动汽车的销量。我们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消费者再加上厂商的免税和补贴这些优惠，一部电动汽车的优惠是去到高达6750欧的。不过这个补贴呢在2024年的1月1号已经是结束了。所以德国的电动汽车的月注册量也都一度同比下跌了 47.6%。不过比起销量放缓呢，影响更加深远的就是政治气候的改变，就是令到纯电动车的前途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之前有呢几年咧，纯电动车一直都系欧美新能源转型嘅唯一选择。不过喺2024年咧，你有冇发现咧？欧美各大嘅车厂咧就开始兼顾埋纯电同埋混合电嘅一种发展，例如 Mercedes 啦、Audi 啦、Volkswagen 啦呢啲新能源嘅车型咧，都为纯电架构，但系喺最新嘅调整当中咧，咁都出现咗一个反步型嘅混合动力车型嘅计划。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高潮生活，车乐园。
我担当起种种风险，就算各界都制止，我信有日必定实现。Go go go， 靠打不死的心冲天，看着我吧，向天下来发光笑。Get the music, get the music。
其实欧美重新调整电动汽车计划，我们一点都不难理解的。混合动力的车型可能是最适合欧美人体质的一种新能源的汽车。混合动力的车型在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机械上面和燃油汽车在产业链是高度相通的，所以你发展了混合动力，既能够保留欧洲、美国很多燃油车的优势，亦都是实现着新能源的转变。欧美向混合动力的这种转变，是意味着 Tesla 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要在整个北美再加欧洲的市场当中，是属于形单只影响单打独斗的局面，去推进纯电产品的变革，甚至乎是纯电产品的普及。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路。就算在 Tesla 它的最主要市场美国，也有很多传统观念的州份，连充电装置其实都未实现一个有效的覆盖。但是如果跟上了欧洲混合动力的计划的话，那意味着 Tesla 也都继续会失去它们产品在美国的优势，从新能源的领跑人就变成了一个追赶人了。这种危机也都真的成为了现在 Tesla 内部非常担心的问题。在没多久之前，丰田汽车也都发表了纯电三成论的这种论调。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面就转发了相关的报道，只不过今次马斯克是很少有地是没有对反纯电的言论进行一个非常有力的回怼，只是回复了一声 SIGH sigh， 一声的叹气。Tesla 的高估值和难以量化一直都是市场最有争议的地方。这个争议其实就源自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Tesla 究竟是科技股还是汽车股？在过去这么多年，部分的机构投资者都要对 Tesla 的定价逐渐脱离了汽车制造商这个概念。 FDS 和 Dojo 令到 Tesla 由从这个卖硬件至到卖软件都有可能性的这种存在。而 Morgan Stanley 亦都预测话， Tesla 的网络服务的收入主要就是自动驾驶和车载娱乐服务，将会在2030年就去到三分之一以上，而到2040年可能会去到六成以上。到时 Tesla 将会在财务上面就真的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科技公司了。科技股和汽车股的争议亦都创造了 Tesla 在资本市场上有好几次的大起大落，升的时候怎么看、都是好像 Amazon 一样，跌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就丰田了。但随着 Tesla 汽车销量开始大幅的放缓，你们会发现 Tesla 的科技股的成分或者那种属性亦都必须要建立在汽车有很好的销售量的这种势头上。我们再看回 Tesla 最近期的股价表现，你都发现卖车业务和这个 FSD、Dojo 这两条主线都在上升周期的时候， Tesla 的股价它是会一飞冲天的。但是如果当卖车的业务变差的时候，就算有 FSD 的进步， Tesla 的股价也都不会特别好。就比如好像早段时间 Tesla 的汽车业务离传统汽车的公司的宿命越来越近的时候，比如说有 Model 3、Model Y、这样的产品正在迈入了新能源汽车基础技术的基本实验，而进入了基础能力拉不到距离的那种新的平台期。当产品的能力拉不开同竞争对手差距的时候， Tesla 在销售量就开始持续放缓了。在财务上面就利润持续下跌，受到汽车价格战的影响，它的毛利率也都由2022年一季度最高点下滑到超过10%。2023年第四季度同比还要跌了四成。 汽车行业遇到颓势嘅时候 ，Tesla 嘅 FSD 咧系取得咗好多实质性嘅进展嘅。FSD 嘅 V12 相比起佢哋旧款嘅 V11 咧，系放弃咗基本规则嘅演算法，采用咗端到端嘅路线，即系话 Tesla 咧系利用咗大量嘅人类驾驶嘅实际数据去喂呢个系统，令到 AI 自己学习人类遇到唔同驾驶情况究竟要点样做。但系 FSD 嘅进步亦都救唔到 Tesla 嘅股价。在2024年年初到现在， Tesla 股价是经已下滑了 35%。 当卖车的业务和 FSD 的上下周期错配的时候，最终就反映在股价上面。那这件事可以带给我们什么的启发呢？就是 Tesla 的科技股的这一层的外衣仍然都需要汽车业务里面的骨架去进行支撑。讲开 Tesla， 我们都顺便讲埋马斯克。马斯克旗下的 AI 公司 XAI 在早前就将他的这个人工智能 Grok 的模型开源了。其实讲大一点，就是将自己花了大量的资源、金钱、时间训练出来的大型的模型开源，公开给大家去使用，是为了要人工智能能够造福全人类，即正如马斯克去抨击 OpenAI 之前他不够 Open 一样。如果我们说向细一点的方面去讲，开源的模型是更加有利于开发者进行调整，从而可以构建更加之好的应用生态，也都有助他们自己模型的推广。所以今时今日的马斯克来讲，他的目的似乎更加纯粹，他现在是很急着要钱。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Grok 的开源这件事。在早排马斯克不是告 OpenAI 的，并且宣布他会开源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 Grok 的大模型。无论是一时冲动也好，或者赚取流量也好，马斯克亦都是的确讲到做到的。而今次开源的 Grok One 是一个由 XAI 从头训练的混合专家模型的 MoE， 参数量是去到3140亿的，是目前为止参数量最大的开源大语言模型。而在之前，很多科技巨头都是选择开源自己的模型，都是行一种叫做短小精悍的路线。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期望各种开发者能够方便快捷地一开即用，能够迅速地去做好这个生态的繁荣。毕竟参数量越小，对于设备的负担就越少，调整起身也都会越方便，而用的门槛也都会越低的。而好像对于 Grok 这种的参数型的模型的话，各位的开发者就要认真去考虑了。有些网民就计了一下，每一个参数两个字节的话，想要跑 Grok 是需要 628GB 的内存的 GPU， 也就是8x80GB 的这个 H100， 而每一个 H100 的售价是$35,000。试问一般的开发者哪个能够找到这条数呢？这个本身就跟用开源去广邀天下勇士共商大业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所以就连有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也都出来说，马斯克不是为了慈善去做这件事，他也是想赚钱而已。那问题就出在 Tesla 这间公司的身上。因为现在 Tesla 似乎已经被投资人看成了一间汽车制造公司，而不是一间科技公司。而今年开年至到今年的三个多月时间， Tesla 的股价一路下跌超过 34%。核心的矛盾呢，就是例如我们前面都讲了，不够中国的车厂那么强劲，还有纯电动车也都在欧美呢来了一个政策的微调。很多人都认为 Tesla 将会在未来的六个月之内都会继续表现不佳，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股票在未来的一年表现都是麻麻地。看过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亚当乔纳斯在一份报告上面就写到，整体客户看空的原因就是最大一个原因是人工智能， Tesla 是被排除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股上涨之外。所以投资者很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Tesla 的收入增长可能会陷入一个停滞。咁随住 Tesla 股票不停咁下跌，马斯克亦都失咗全球亿万富豪第一嘅位置，已经让位咗俾 Amazon 创始人嘅贝佐斯。马斯克目前嘅净资产咧系去到1977亿嘅，而贝佐斯嘅财富已经嚟到2003亿。紧跟住第二日，马斯克嘅排名咧又俾 LV 老细阿尔诺咧就再逼多落一位，去到全球的第三。坏消息不断，3月5号的时候 Tesla 的柏林工厂就疑似发生纵火案，所以目前工厂呢也都是一度要停产的。那柏林工厂停工的当日呢，又有多家机构对于 Tesla 的目标价进行了下调，而其中瑞银和富国银行在两个月之内对 Tesla 的评级呢是进行了第二次的下调。这些看空 Tesla 的机构呢，大多数这些报告总结起身就是一句说话，就是去年 Tesla 的车卖得不好，所以今年预计都会一样，而且短期之内看不到一些利润的增长点。 我哋话木头姐 Cathy Wood， 佢就认为咧 ，Tesla 唔单止系一间电动汽车公司，佢嘅行业领先嘅自动驾驶软件咧，先正正系人工智能领域最大嘅机会。所以未来嘅三年之内咧，佢话 Tesla 嘅股价将会上涨超过1140%。咁事实上亦都系咁啊，欧美对于电动汽车嘅公司咧失去咗信心。咁啊，当前美股嘅电动汽车制造商嘅总市值咧就大概系7000亿美金左右，而 Tesla 系约占咗总市值嘅75%，比起峰值嘅时候咧已经少咗1.5兆。反而咧系被诟病电动化转型太过之慢嘅丰田，就靠住佢哋嘅混合动力车型咧大赚特赚。由2023年4月开始到之后嘅9个月入边，丰田嘅利润咧就去到惊人嘅270亿，大概系前一年同期利润嘅两倍。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